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为官清正有廉明，平步青云升又升，权操我手心宫紧，不偏不倚笑东风。
徐阶握紧了拳头，他知道指望不上这些人了，但问题摆在眼前，一个人怎么办呢？其实很多事一个人也是可以办的，只要你有足够的决心。徐阶打开了尘封的卷宗，开始逐渐审查整理案件。在这个陌生的地方，他没有助手，没有朋友，在孤灯下艰难的工作。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，他最终完成了这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。该判的判了，该放的放了，什么千古奇冤、罪大恶极的也都处理了，这个世界第一次彻底清静了。地头蛇们跌破了眼镜，他们想不到这个看上去白白净净的外地人竟然如此彪悍，可他们更想不到的是，这并不是事情的终结。在不久之后，徐阶突然下令逮捕了几个法司衙门的官员，那几位非暴力不合作行动的领导人，罪名是贪污受贿。以他们的那些烂底，这类证据实在是并不难找，于是分流的分流，下岗的下岗。从此没有人再敢和徐阶作对，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，在这个文弱书生的身体里蕴藏着极为可怕的力量。在很多记载中，这个故事常常被引用，以说明徐阶的良好工作态度，并体现了其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的思想境界等等等等。其实事情并非那么简单，在这层光环的下面隐藏着徐阶性格的另一面，先隐而后发，俗语叫做秋后算账，或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而20年后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，在这位斯文读书人的心中始终铭刻着这样一个人生信条：有仇必报。不久之后，徐阶的名声就随着这件事情传遍了延平，喜欢他的人很多，恨他的人也不少。几位被他下岗分流的人还找来了当地的黑社会，扬言要给他放点血。于是有人找到他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你已经不是京官了，在这个小地方捞点外快混日子就行了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徐阶的回答是这样的，我虽官小，却有职责在身，一日不敢懈怠，此地虽偏，亦可励精图治。说的是好，可是励精图治的徐阶先生，你很快就会遇到一个真正的麻烦，而这个麻烦是你无法解决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延平一带虽然穷，却还有个天然优势，产矿。这矿出来的东西啊也特别，是什么？是银。当年那个时候，银矿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印钞厂，只要能挖出来就能够用出去，还不用担心通货膨胀问题。延平是个民风彪悍的地方，所谓 民风彪悍，通俗点讲就是不读书，敢闹事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不吃白不吃。于是各地未经安全生产部门批准的小银窑纷纷开张，四处刨坑挖洞，还勾结地方黑社会，称霸一方，鱼肉百姓。刚刚断完冤案的徐阶意气风发，他准备再显身手，彻底解决这帮危害百姓的人渣。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虽然三令五申反复清查，情况却丝毫没有好转。官员们依然是喝茶聊天，恶霸们依然是盗挖银两。徐阶并不是个天真的人，他十分清楚，官员们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态度，是因为在那些被盗掘的银子中，必定有属于他们的一份。官匪勾结，蛇鼠一窝，没有人肯执行他的命令。这一次徐阶真的是无计可施了。文件可以自己看，案件也可以自己审，但是要他手提钢刀深入虎穴剿匪，这玩笑就开得太大了。最初在徐阶看来，这只是一件他必须解决的治安案件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将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事情却毫无进展。在逐日的等待中，徐阶开始疑惑了。即使在被张聪恶整、皇帝训斥的时候，徐阶也从未畏惧过，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的，是站得住脚的。但是现在他似乎有点心虚了。二十多年来，虽然饱经风雨，但徐阶始终是一个十分自信的人。他相信自己学到的四书五经，相信自己听到的圣贤之言。那些历史上的名臣名相和他们的不朽功勋，一直都是他学习的榜样。徐阶曾经坚定地认为，只要信守圣人的教诲，遵循礼义廉耻，必可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可是现在问题出现了，徐阶惊奇地发现，雷厉风行，刚正不阿，在现实中失去了作用，至少在现在这件事情上一点用也没有。而他的属下们并没有相同的道德觉悟，也不打算培养类似的品德，他们并不理会徐阶的苦心，只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，等待着徐阶的离去，然后继续获取他们的利益。徐阶想不通，他愤愤不平了，他愤怒了，这个世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？他不是书中所记载的那个太平盛世，更不是人心向善的桃花源，这是一个丑陋的世界，所有的人最为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得失。所谓舍生取义，所谓心怀天下，在他那些贪婪的下属心中，通通归结为两个字：放屁。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徐阶的心中，他突然发现自己二十多年所信奉的圣人之道、处事原则，原来竟然毫无用处，连福建延平府的几个奸吏恶霸都解决不了，治理天下、青史留名，哼，真是笑话。 徐阶终于遇到了他人生中的最大危机，信仰的危机。多年所学已然无用，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，可以坚持？然而他最终没有放弃，因为他还有第二个选择，良知之学，知行合一。我的一位哲学系毕业的好朋友曾经这样对我说，这大学里啊，不应该开设哲学本科专业，因为学生不懂。我认为这是一句至理名言。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为高深的智慧，哲学是无数天才一生思考生活的结晶。他们吃过很多亏，受过很多苦，才最终将其浓缩为书本上的短短数言。一个20岁的青年人是不会懂得这些的，他们太天真，太幼稚。他们或许能够在考试中得到100分，却不可能真正了解其中的含义。所以他们虽然手握真理，却无法使用，满怀热情地踏入社会，却被撞得头破血流。徐阶大致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也不懂。虽然他了解心学的所有内容，却并不知道该怎样去做。至于6年前聂豹告诉他的那4个字，则更是不得要领。那什么是知行合一呢？答，就是知与行的合一，凭废话。徐阶反复思考着这4个字，却始终摸不着头脑。聂豹说话时那郑重肃穆的表情依然浮现在他的眼前，他肯定这位先生不是在拿他开涮。但问题是，他怎么都看不出这4个字有什么作用。难道像念咒一样把它念出来，那些矿霸们就能够落荒而逃，官员们就会老实办事？所谓良知之学，所谓光明之学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又有何用处？于茫茫黑暗之中，光明何处去寻？百思不得其解的徐阶沉默了。在官员们的冷眼旁观和冷嘲热讽中，他开始了漫长的思考。在痛苦的思索中，他终于发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。他坚守20余年的信念和原则是存在很大问题的。这套传统道德体系或许是对的，却并无用处。真正决定大多数人行为的是另一样东西。只要能够找到这样东西，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难题。于是徐阶决定否定自己所有的过往，把一切推倒重来，去找到那样东西。说教没有用，礼义廉耻没有用，忠孝节义也没有用。这玩意儿除了让人昏昏欲睡以外，并没有任何作用。在剥除这个丑恶世界的所有伪装之后，徐阶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：利益。胸怀天下、舍生取义的绝对道德确实是存在的，可惜的是这玩意儿太高级，付出的代价太高。从古至今，除了个别先进分子以外，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消费。利益，只有充足的利益才有驱动人们的魔力。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，极其的残酷，却异常的真实。 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，徐阶终于明白了知行合一的真意。无论有多么伟大正直的理想，要实现它，还必须懂得两个字：变通。只有变通，只有切合实际的行动，才能适应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。于是，在醒悟的那一天，徐阶丢弃了他曾信奉几十年的文字和理念，面对那些肆无忌惮的矿霸贪官，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。不久之后，徐阶的随从们惊奇地发现，几乎在一夜之间，那些霸占银矿的地方黑社会突然退隐江湖，老老实实地回了家。在纳闷儿和兴奋的情绪交织中，他们向徐阶通报了这个好消息。然而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，徐阶并没有丝毫的惊讶和喜悦，似乎这早在他的预料之中，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几天前，徐阶带领着几个亲信来到了银矿的所在地，他没有去那里的官衙，而是找到了另一群人，当地的里长。当然了，这些所谓的里长并不是什么善类，盗矿的好处自然也有他们的一份。就在他们不知这位大人来意惶恐不安的时候，徐阶亮出了底牌：只要帮我铲除那些恶霸，我将给你们更大的利益。于是一切都解决了，这些以往雷打不动的人突然焕发了生机，他们立刻动员起来，发动各村各户连夜把参与盗矿的人抓了起来，刻不容缓。在徐阶的政策影响下，各地各村纷纷效仿，兴起了打击矿盗的高潮。对这种特殊的群众运动，当地的官员个个目瞪口呆，束手无措。矿盗干不下去，只好走人，危害当地十余年的祸患就此解除。徐阶终于成功了，他没有死守所谓的绝对道德，用利益打倒了利益。但是当他将所有内情坦诚相告的时候，一位随从却十分的不以为然，愤然而起，指责徐阶的处理方式是耍滑头、搞妥协。是的，这是妥协，徐阶平静地回答道，但是我赢了。经历了艰辛的历练，徐阶终于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，也彻底领悟了心学的含义和孽报留给他的那个秘诀：知行合一。我想我已经明白了。徐阶注视着当年他来时的方向，做出了这个自信的回答。嘉靖十三年，徐阶终于熬出了头，他因政绩优秀被提任为湖广黄州今湖北黄冈的同知。可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，还没来得及赴任，就又得到了消息，他再次被提升，改任浙江学政。在浙江干了三年教育工作以后，徐阶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次转机。这一次，他的职位是江西按察副使。作为江西的高级官员，徐阶再也不用每天爬山沟，深夜翻档案了。但是 麻烦还是找到了他的门上。一天，他家的门卫突然前来通报，说有一个人想见他。徐阶还以为有何冤情，便同意了。可是这位仁兄进来之后，既不哭也不闹，却直截了当地向徐阶表示自己积极肯干，要求进步，通俗的讲就是想升官。徐阶笑了，他从未见过如此莫名其妙的人。哦，你说想升官就升官啊？啊，凭什么？可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这位找上门来的人说出了他如此自信的理由。他是夏首府的亲戚，这实在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，也十分正常。提拔夏言的亲戚，夏言自然也会提拔自己，公平交易，符合市场规律。而已经学会变通的徐阶似乎没有理由拒绝，然而他拒绝了，留下一句话以后，他把这个人赶出了家门。我到此为官是来管束你们的，不是滥用职权谋求晋升的。于是这位仁兄灰头土脸地走了，但是他自然不肯甘休，马上给夏言写信痛骂徐阶，还四处扬言要给徐阶好看。徐阶呢，听到了风声，却一点都不以为意，不理不睬，只当是没听见。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。经历磨难，懂得变通的徐阶已然成为了一个熟悉官场规则的人。他很清楚讨好夏言能给自己带来什么，但是他却坚定地回绝了。在很早以前，徐阶曾决心做一个正直的人，匡扶社稷，为国尽忠。许多年过去了，他受到无数打击，经历了很多痛苦，却从未背叛过自己的初衷。事实证明，他始终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